在这次节目里向您播送一篇诗意丽谈《奇妙的逆转》，由刘毅写稿。传说古代在杨柳依依的灞桥亭上，几个考生宴饮饯行，个人作诗一首以寄惜别之情。一考生吟道：东边一带杨柳树，西边一带杨柳树，南边一带杨柳树，北边一带杨柳树。大家听了不觉窃笑，认为不像诗，但听了他的最后两句却大加赞赏。最后两句是：纵然碧丝千万条，哪能记得行人住。为什么先遭别人耻笑的这首诗后来又受到大家的称赞呢？这是因为该考生娴熟地运用了逆转的艺术手法。所谓逆转，就是利用一定的语言环境，使原来的意思和感情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的一种修辞方法。下面我们结合传说中的一些诗例进行具体说明。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幼年聪慧，小小年纪就参加科举考试，父亲为免儿子劳累，便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驮着他来到考场。主考官见林则徐年幼，有意跟他开个玩笑，于是急警出了一句以父作马的上联，要他对出下联作为进场的条件。哪知主考官上联一出，林则徐父亲顿时羞得面红耳赤，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林则徐看在眼里，灵机一动，冲口而出对出下联：望子成龙。主考官非常满意，随即放他进了考场。如果单独分析以父作马这句话，确实具有侮辱的含义，因为把父亲作为马骑的人一定是个不孝之子，而被骑的人也一定是个无能之辈。加之用牲口来比人，林则徐的父亲怎能没有受辱之感呢？而聪明的林则徐不甘示弱，巧妙地以望子成龙相对，不仅一下子为父亲和自己解了嘲，而且使上联以父作马的感情色彩发生了逆转，由原来的贬义、戏弄变成了褒扬、赞美。玩味以父作马，望子成龙这副对联，一个为了儿子成龙而甘愿做马的慈父形象，便会突现在你的眼前，可亲而又可敬。古代有几个秀才冬天赏雪作诗，其中一个秀才开口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众人不知其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想这叫什么诗。接着那个秀才又吟出了第二句：两片三片四五片。大家更感到莫名其妙，有人竟忍不住笑出声来。而那位秀才也不管别人反应如何，依然旁若无人，竟然有勇气又念出了跟前两句毫无区别的第三句来：六片七片八九片。于是一片哗然，大家再也忍不住了，纷纷责问：你吟的是啥玩意儿？能叫诗吗？然而那位秀才成竹在胸，有恃无恐，只见他不紧不慢，一板一眼地念出了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 哪知这最后一句一出，大家立即安静了下来，又啧啧称赞，说是好诗了。这首诗也运用了逆转的手法，前面的一片一片又一片等三句自然会让人感到单调重复乏味，但就在你彻底失望的时候，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却为你展现出一幅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跟一望无际的遍地芦花浑然一体的茫茫景色，使你精神为之一振。这样前面的那些让你觉得单调重复乏味的一片一片又一片等三句，反而似乎造成了一种久雪不晴纷纷扬扬的艺术境界。当然这首诗自然也算不上上乘之作，但因为有了这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全诗还是清新可读的。明代才子唐伯虎有一次见到几个秀才登高赋诗，也爬上了山去凑热闹。为了麻痹别人，他把自己打扮成乞丐的模样，说也要跟他们一起比赛作诗。几个秀才一看，一个叫花子能做什么诗，准备把他轰走。有人说不妨先让他试试，于是就以登高为题让他作诗。哪知唐伯虎拿起笔来只写了一上两个字，扭头便走。大家见他要溜，假惺惺地把他拉住，说诗没做完哪能就走。唐伯虎回来后，在一上之后又写了一上，变成了一上一上。接着在这四个字之后又写上又一上三个字，整句诗成了一上一上又一上。人们一看，这哪里像诗，连三岁小孩都会写，于是耐着性子催他快快写完了事。接着唐伯虎在第二句开头又写了一上两个字。这时有人不耐烦了，说跟他啰嗦什么，我早就知道一个叫花子是写不出诗来的。唐伯虎说，本人有一个毛病，作诗之前必须喝酒，然后趁着酒兴才能写出好诗。众人说，你若真能写诗，就是让你喝个醉也无妨，就怕你白白糟蹋了我们的酒。在人们的嘲笑声中，唐伯虎终于写出了第二句，一上直到高山上。众人一看大呼上当，于是有人怒形于色，有人不住摇头，都认为好好的一场诗会被搅了。唐伯虎见火候已到，上前抓起酒壶一饮而尽，然后刷刷刷挥笔写出了最后两句，举头白云红日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哪知这最后两句一出，人们立即刮目相看，竟认为这是一首难得的好诗了。于是乞丐被当成了上宾。为什么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又认为这是一首好诗了呢？显然这也是得力于最后逆转之妙的缘故。举头白云红日低，四海五湖皆一望。试想，举头竟然与白云相接，远方的红日也变低了。 四海五湖无不都在自己的遗忘之中，那该是何等气魄，何等情怀。可见这最后两句既紧扣了登高的诗题，又抒发了一种昂扬而高远的诗情，展现了一副广阔而博大的胸襟，同时还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深刻哲理。而有了这最后两句，再读前面那看似单调而重复、平庸而乏味的诗句，你就会全然是另一种感觉了。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不仅反映了登高的整个过程，还仿佛让你看到了那些不畏艰险的人们沉稳而坚实的脚步和奋力攀登的身影，因而使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据说明代有人藏有苏东坡的一幅画《百鸟归巢图》，很想配上一首好诗，可是请了很多人，提了几十首都不满意。后来他请来了当时颇有文才的伦文旭。伦文旭看画之后略加思索，第一句写道：天生一只又一只。旁观者大失所望，认为平淡无奇。接着伦文旭提了第二句：三四五六七八只。人们更加按捺不住，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说连三岁小孩都会写，这能叫诗？这时伦文旭不慌不忙写出了第三句：凤凰何少，鸟何多。哪知这一句犹如奇风突起，使喋喋不休的人们顿时鸦雀无声。就在大家的屏息注视之下，伦文旭又提了更为精彩的第四句：酌尽人间千万时。这时人们无不叫绝。为什么人们起初不以为然，后来又认为是绝妙好诗了呢？这也与诗中的逆转手法大有关系。原来作者谐音暗指，明写鸟巢之巢，实写朝廷之巢，因此凤凰何少，鸟何多，实际是说奸佞当朝，正是这些鸟啄尽人间千万时，弄得民不聊生，寓意不可谓不深刻。这里除了诗趣之外，还有数趣。话题百鸟，诗中所写恰好百只，天生一只又一只是两只，三四五六七八只就是三乘四五乘六七乘八，也就是十二加三十加五十六等于九十八只，前后两句总共所写恰好一百只。一首题画诗不仅具有深刻的寓意，而且融诗趣与数趣于一炉，难怪人们认为是好诗。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有一次应一位姓李的朋友的邀请赴宴祝寿，到了朋友家中之后，那里已经宾客盈门，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可惜那天天不作美，大雨滂沱，很煞风景。酒宴之后，主人捧出文房四宝，要求嘉宾题字，众宾客相继献诗，最后才轮到郑板桥。郑板桥铺纸提笔， 不加思索地写上了奈何两个字。这时满座宾客无不惊讶，因为谁都知道大凡即席祝寿的诗多属酬谢应景之作，离不开一般的恭维之词、吉祥之语。而郑板桥竟然首先写上了令人不快的奈何两个字。就在人们纳闷不解之际，哪知郑板桥又写上了一个奈何，紧接着在奈何奈何之后又添上了可奈何三个字，人们更加莫名其妙，只能相互交换眼色，暗暗称怪，心想：郑板桥啊，郑板桥，看你今日如何收场。郑板桥看在眼里，微微一笑，接着又写上第四个奈何。这时人们再也沉不住气了，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了，一阵骚动，叽叽喳喳议论起来。郑板桥旁若无人，只管俯身低头，龙飞凤舞，将一首别出心裁的祝寿诗一挥而就。人们上前一看，全诗是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与滂沱，滂沱与祝李公寿，寿比滂沱雨更多。众宾客看完全诗之后，人人赞叹，无不称奇，又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诗。那么为什么这首诗最终又博得了人们的齐声叫好呢？不用说，也是得力于最后逆转之妙的缘故。诗的前两句，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与滂沱，初看全是写滂沱大雨给人们带来的沮丧情绪，与祝寿的主题毫无关系，简直是在大唱反调，而且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连写了四个奈何，可以说扫尽了人们的兴致。可是就在满座宾客不以为然的时候，最后两句滂沱雨祝李公寿，寿比滂沱雨更多，却出人意料地对大雨的看法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今日的滂沱大雨正是天公特意为了替李公祝寿才下的，雨之大正象征李公的寿之大，所以现在他下得越来越猛，越来越大，从而巧妙地表达了祝寿的主题。读这首诗，你会体会到诗歌创作中的那种变化莫测的奇幻之美。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诗意立谈·奇妙的逆转》，是由方明播送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